Let us turn our Bibles to
让我们翻到传道书第九章，继续我们传道书的系列讲道。上个主日我们看到了传道者他对于信徒该如何面对世界上不公义这件事情的教导。我们学到我们要为了神的缘故服从这世上掌权的，我们也学到我们要接受要准备受恶人的统治，同时也要享受在世的生活。今天早上我们会看到传道者向我们讲述人生最终最重要的现实，那就是死亡。传道者说，不管我们多努力都逃不过死亡，不管你是富有的、贫穷的、公义的、充满罪恶的，最终都会面临死亡。许多人，尤其是我们亚洲人或者是华人，都不喜欢谈到死这个话题。但是有一句俗话是这样说的，只有两样东西是不会消失的，死还有税。法兰克林说过，在这世上没有什么是肯定的，只有死亡和缴税。我们都会死，我们也都会缴税，都要缴税。所以传道者也说，没有人能够逃过死亡，这就是我们今天根据传道书所要看的人生的现实。首先，人生是有尽头的，传道者这么说，因为义人和恶人都会经历死亡。传道书九章一到三节提到，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起誓的如何，怕起誓的也如何。这是传道书九章一到三节所说的。有许多有钱人，他们选择花150,000元，在自己去世后，把他们的尸体和器官冷冻起来，希望未来的医学科技能够让他们起死回生。但是不管他们做什么事，死了就是死了。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按这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不管一个人多有钱，总会有离开人世的一天。传道者说，他也说在第二节里面，义人和恶人都会面临死亡。我们可以看旧约里那个可恶的亚哈王，他已经死了。公义的约伯，他也已经死了。 死亡是不会畏惧人类的。所以传道者说，死亡是一个祸患，是众人都会遭遇的。但是义人和恶人是有不同的。义人在神的怀里，而充满罪恶的世人都会到死人那里去。在第三节说，第三节中传道者说，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世人是什么人呢？世人指的是不信神的人。传道者说，这些人归死人那里去。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一个信徒死的时候，他去的是活人的地方，而不是到死人那里去。因为他所去的地方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千千万万信徒所在的地方。这些人今天依然活着，并且享有永生。我们的主如此说过，在马太福音22:32。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所以我要问你们，你们知道你们死后会去哪里吗？是去活人那里，还是死人那里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死亡，但是我们在世的时候是有盼望的。不止信徒有盼望，非信徒也有盼望。信徒有盼望，因为他们在基督的生、基督的死和基督的复活里有盼望。因为他们在死后将会到活人的地方里去。如果基督没有为了我们在世上活出完全完美的生命，我们就不会因为信他而被称为义。如果基督没有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就不会被洗净。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就没有复活的盼望。如果没有基督的死、生、基督的死和基督的复活，日光之下的生活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虚空的。这是何等奇妙的盼望。亲爱的朋友，即使你不是信徒，你也是有盼望的，因为对所有悔改并信靠他的人，神以恩典慈爱待他们。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3:9这样写道，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保罗也如此说，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愿 人人都得救。明白真道，如果你的心被圣灵感动，使你问这样一个问题，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就像使徒行传里那个看管监狱的禁足一样，那么答案是当信主耶稣就必得救。但可惜的是，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人是不会明白真道的。虽然他知道人生是短暂的，并且有尽头的，从古到今，人类一直想寻找生命的意义和现实。有些人甚至对人生的看法是悲观的，有些人也认为人生人类的存在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们要明白，生命是神所赐的礼物，因为生比死更好。传道神在第四节说，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有一个法国人，一个无神论者，他对死亡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这样的。他相信人类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他认为只有自杀才能证明人类的生存意义。但是这个不是传道者给的答案。传道者说，生比死更好。前一天我带我女儿从学校回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只猫。我女儿很害怕猫，所以她喊叫。我仔细看的时候，发现那只猫已经死了。所以我对我女儿说，不用怕，那个猫，那只猫已经死了。当然我女儿还是很怕，很害怕，赶紧把我拉走。同样的，当一个人死了的时候，他什么都做不了。他不能再享受人生，享受生活了。神赐给我们生命，不是只为了让我们完成 他所预定的，
也
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享受生活，享受我们劳动的果子。所以第五节，传道书第五节说，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第六节，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就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上个主日我提到，神准许我们享受生活，因为这是我们的份。基督徒要对人生有正式的观念，我们的人生不是悲观的、无聊的，而是活泼乐观的。我们的生命是活泼的，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新造的人。我们的生命是乐观的，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人。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享受生活是件很困难的事，这或许是因为我们要的东西太多了，我们不断地追求更新的、更好的、更刺激的东西，或者想要更美、更聪明、更幽默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其实喜乐的生活的诀窍是知足。使徒保罗在腓立比四章十一节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你知道让人最不开心、最无法享受生活的是什么吗？在提摩太前书里，保罗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在基督里知足的人才是欢喜快乐的。再看一下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这里说贪财是让人愁苦的这事情。这节经文的重点是贪财的人，因为他的贪心所以被许多愁苦刺透。The word sorrow, there is same word. 作为一个贪恋财物、贪恋世上的事情的人，是不开心，是不会欢喜快乐的。
And the preacher, of course, is telling us that this is not the way we should or can enjoy life as a Christian. How should a Christian enjoy life?
所以传道者告诉我们，贪恋钱财不是享受生活的诀窍。那我们应该怎样的去享受生活呢？你看第七章到第八章，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第八节的第八节所说的衣服当时常洁白，这里隐含的意思是属灵的衣服，我们要时常换上洁白的衣服。而在旧约里，换衣所代表的是欢喜快乐。
Remember, it was Mordecai in the book of Esther who celebrated by changing his clothes when the Jews are delivered from the hands of Haman.
在以斯帖记里面，当犹太人得到拯救的时候，莫迪改记着换衣，表示他的欢喜和快乐。我们要知道死亡因为我们犯罪而来到世界里。我们是因为犯了神的律法，所以才经历死亡。如果神只是一个公义的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审判入地狱。但因为神也是有怜悯慈爱的神，所以我们得蒙拯救。基督借着复活已经胜过了死亡，所以他会拯救我们脱离死亡。主说过，因为他已胜过死亡，所以他会使我们从死里复活。当玛利亚到耶稣的坟墓的时候，她是没有盼望的。但是当她来到空着的坟墓的时候，她成为了一个有盼望的人。
When we come to the tomb, so to speak, do we come with hope or do we come with hopelessness? We have hope in.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有盼望的。我们在他的生、他的死、他的复活里有盼望。虽然我们会经历死亡，但是我们会活过来。
And of course, all those who died in Christ Jesus, all loved ones who died in Christ Jesus will.
让我们在基督里活着，而不是在罪里。
Verse 9. It says, live joyfully.
传道者说，在第九节，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所以这是传道者告诉我们如何享受生活的个方法。很多人认为把神放在首位就是把妻子和孩子放在最后。有一个传道人甚至说，他当他对家人的感情太亲密的时候，他会觉得内疚。但是在第九节说，我们看到神要我们同我们所爱的快活度日。尽心尽力爱神并不代表我们要忽略妻子或者丈夫。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三节，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如果丈夫对看得见的妻子不关爱，又怎么能尽心尽力的爱那肉眼看不见的神呢？所以保罗提醒丈夫，做丈夫的要与妻子欢喜快乐的度日。你看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二和三十三节，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人挂虑，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我认为这两节经文对于父亲也是一个，也有也是给父亲做父亲的一个的教训，做父亲的也要陪伴孩子，关爱孩子。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享受生活的一个方法，一个途径。最后，享受生活也包括一套职责。我们的职责就是在世上殷勤的工作，这是过欢喜快乐的生活的另一个诀窍，就是履行我们的职责。 传道书九章十节告诉我们说，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同样的，在哥罗西书三章23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不管是学生，是工作的，是在家里做家务事的，都是如此，都应该如此。这点人生是难以预料的。传道者在11节这样说，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在科学革命和发现的时代里，有一个即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他曾经写道，神去了哪里？他关于我们人类的人生写了一些，写了这一段话，就是神去了哪里？他说我们已经，神已经不存在了。他说神是死的，神也会朽坏的。他是这个德国哲学家，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不只否定神的存在，他也相信决定对与错是我们人类的责任。他相信人就是神。他相信我们人类要寻找自己生存的意义。是他提出了这个超人的概念，超人的这个概念，他提供了人类对死亡的答案。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人不会屈服。
While Sartre has a pessimistic view of life, Nietzsche has.
之前谈到的法国人，他对人生的看法是悲观的，而这个德国哲学家他是挑战神、挑战死亡的人。
And he says, "I will even challenge death." But the preacher says, "Those who are fastest."
但是传道者说， 快跑的、力战的、智慧的、明哲的、灵巧的未必得胜。人是没有办法挑战神的，因为一切的事都是神所预定的。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这是在第十一节里所说的。谁会想到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会取得胜利，但是在一周之内以色列却打败了埃及、叙利亚和约旦三国联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军队是最强的，谁又会想到德国会落败呢？所以这一切的事都是神所预定的。一切的时机都是神所预定的。所以雅各书四章七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顺服神。最后，死亡有时候会毫无预警的来到，就像动物被陷阱抓住。第十二节，传道书九章十二节，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抓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节，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我们或许都看过日本地震的新闻，当地震开始的时候，人们都在做自己的事，灾难是突然发生的，并没有什么警报通知他们。这就像鸟被网抓住，鱼被网圈住，是毫无预警的。灾难临到我们就是如此突然。所以我的结论，我今天的结论是，人生最终会结束，不管是义人还是恶人，都会经历死亡。强的、弱的、年轻的、年老的，都是如此。义人在神那里有盼望，但恶人将会被圣洁公义的神审判，并且永远灭亡。虽然人生短暂，但却是神所赐的，所以没有人有权利自己结束生命。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主，我希望你们今天能够来到基督的面前，接受他为救主。基督徒应该在基督里享受他们劳动所得的果实，关爱伴侣和家庭，并且殷勤的 在自己的职位里工作。最后，我们要预料到人生会有预料之外的事情，将一切忧虑重担交给耶稣基督，并且信靠他所预定的一切事情都会在最适当的时间发生，甚至包括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刻。让我们同心祷告。
We thank thee for the preaching of your word, your precious word. Father, we thank thee. We pray also in this time for your people. We continue to rejoice and celebrate for the fact that Lord Jesus Christ has lived, died, and resurrected from the dead, whereby your people can have hope, the hope of eternal life. Father, also I pray for all friends and visitors who still do not know thee. I pray that they will examine their hearts and to cry out unto the Lord, Lord, save me. What must I do to be saved? I pray that you give them a heart to repent of the sins and to trust Jesus Christ as their Lord and personal Savior.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